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6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14号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醒思了当天福音的内容，他指出愿意跟随师父的三个必要条件，即寻找他、与他同在、以及宣讲他。教宗方济各在诵念三中经后再次为冲突发出呼吁，战争是反人类罪，应进行和平教育。教宗方济各与罗马教区圣职人员会晤，教宗叮嘱青年不可安于现状，却要大胆冒险。教宗方济各元月14号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诵念三中经时，醒思了当天福音记载的最初两位门徒与师父相遇的事迹。教宗说，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在儿童、青少年、青年、成年人时，都有与耶稣的第一次相遇的经验。我第一次遇到耶稣是什么时候？关于这段章节，教宗提到三个动词，即寻找、往下和宣讲。寻找是成为耶稣的门徒的起点，他转向最初两位门徒，邀请他们注视自己的内心，质问自己内心的渴望是什么。教宗解释说，要成为耶稣的门徒，首先需要寻找他，此外在寻找时要有一颗开放的心，不要有一颗满足的心。那两位门徒在寻找什么呢？他们的渴望是见到墨西亚，与他同在，并且能够聆听他。教宗表示，对愿意跟随主的人来说，在耶稣那里住下了是最重要的事情。总之，信德不是理论，不是的，信德是相遇，是去看看主住在哪里，并在他那里住下，与主相遇并同他住在一起。第三个动词是宣讲。教宗问道，我有勇气宣讲耶稣吗？与主相遇的喜乐对门徒们来说是如此的强烈，他们愿意马上将这段经历告诉他人。教宗说，门徒们与耶稣的第一次相遇是一次如此强烈的经历，以至于这两位门徒一直记得这事的时间。那时大约是第十时辰，这让人看到那次相遇的力量。若望福音讲述说，两位门徒中的一位安德勒，一旦可以就与他的弟弟西满分享了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最后教宗邀请我们所有人今天利用这个机会问问自己，我们是否也寻找上主，或者我们的信仰是否已成为一种惯性的信仰，我们是否知道在祈祷中与耶稣同在，是否感到被驱使分享我们与他相遇的美好。教宗总结道，愿至圣圣母玛利亚，耶稣的首位使徒，赐予我们寻找耶稣的渴望，与耶稣同在的渴望，以及宣讲耶稣的渴望。 教宗方济各元月十四号在诵念三中经后，再次把目光放在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乌克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他疾呼，我们不可忘记。教宗向强权，向所有对这些冲突握有权力的人沉痛地发出呼吁，请他们醒思战争只会导致毁灭的事实。新年伊始，我们互助和平，但是武器持续杀人并制造毁灭。让我们祈祷，愿所有对这些冲突握有权力的人醒思战争不是解决问题之道的事实，因为它在平民之间埋下死亡的种子，摧毁城市和基础建设。换句话说，今天战争本身是反人类罪，我们不可忘记这点。战争本身是反人类罪，普世万民需要和平。教宗重申这点，并引用守护圣地的方济各会团体负责耶路撒冷事务的法尔塔斯神父的话，再次强调务必进行和平教育。在三中经祈祷活动开始前不久，意大利国家电视第一频道在按照他的肖像节目中播放了法尔塔斯神父的这段讲话。教宗说，我们必须教育人们和平。看得出来，我们全人类还没有这种能阻止各种战争的教育。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祈求这份圣宠，进行和平教育。法尔塔斯神父听闻教宗这一席话后，从耶路撒冷表达了对教宗的感谢。神父谢谢教宗持续要求停火、终止战争和反人类罪。这位方济各会会士提到喜者若翰的勇气，这位圣人呼请大家跟随耶稣指示的道路，一条正义、爱与和平的道路，好能在世界各地拥有和平。教宗方济各一月十三号上午在拉特朗圣若望大殿接见罗马教区圣职牧灵人员。当教宗于九点多到达时，受到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德多纳蒂斯枢机的热情欢迎。教宗向在场的800多位工作在牧灵第一线的司铎、修会会士和终生执事发出呼吁，敦促他们带领教会团体在所有的领域展开扶传工作，并宣布他恢复探访罗马教区内堂区的活动。因疫情大流行之故，在过去的几年，教宗停止了堂区探访。罗马教区发表的新闻稿称，这次教宗与圣职人员的会晤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是在坦诚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起诵念日课之后，教宗邀请大家坦诚且自由的提问，大约30位圣职人员提出了疑问。在回答问题时，教宗谈到在非基督宗教背景下传福音的必要性，强调为福音做见证的重要性。在提到有关祝福同性伴侣的问题，教宗表示，这并没有改变教会关于婚姻的一贯训导，是祝福人而非祝福罪。教宗指出，人们需要去好好聆听教会的训导，因为好多人没有认真阅读教会的文献。他强调，遇到冲突时是要认真处理，而非把问题藏起来置之不理。随后教宗也谈到执事的使命，他鼓励在场的执事应生活在人们中间，随时为有需要的人服务。最后教宗向司铎们建议，弥撒中的讲道应该简短，大约7到8分钟足矣。重要的是在讲道中要直接并抓住天主圣言的精神，是核心所在。 不可安于现状，却要大胆冒险，永不丢失惊喜感。这是教宗方济各对托尼奥洛青年职业协会的活动参与者的叮嘱。教宗于元月12号周五接见了他们，并感谢活动主办方的承诺和服务。他们也与联合国一起协助圣座的使命。教宗开门见山地警惕短视近利的危险，指出这是一种目光浅短的思维，只看见此地和当下。这种思维不回顾历史，面对生活和世界的复杂情况，短视近利会导致人们对现况笼统概括，一味批评，过于简化，加以扭曲，为自己追求立竿见影的利益，而非他人的福祉和所有人的未来。那么，可以如何拒绝短视近利呢？教宗提出三点建议：不可安于现状，却要大胆冒险，常怀惊喜感。你们有梦想吗？教宗如此询问在场的青年。你们是否对你们的想法，在你们的心中感到不安于现状？你们对现状感到急切不安，或者年纪轻轻就抱持退休心态？你们不要忘记带着急切不安的心去怀抱梦想。关于第二点建议，教宗鼓励青年不要害怕冒险，拜托你们务必冒险。要是连你们都不冒险，谁会冒险？第三点建议是常怀惊喜感，教宗称之为治疗短视近利的解药。你们想想，我是否失去了感到惊喜的能力？当一名青年失去感到惊喜的能力，他就已经处于退休状态了。教宗最后强调，生命应当奉献出去，而非紧紧握在手中。让你们着迷的追求，发自内心的祈祷，撼动心灵的醒察，为他人付出的一夜，有待实现的梦想，对无以为报者的爱的举动，这是天主创造世界的风格，是不求回报的风格，促使人走出为了赚取而付出的逻辑。布拉格耶稣圣婴像日前从意大利阿伦扎诺朝圣地出发，开始在拉齐奥和坎帕尼亚行政区的不同地方进行游巡活动。圣婴像于元月9号抵达罗马的圣安多尼大殿，众多信徒从罗马各地赶来敬礼圣婴。整个巡游活动将于14号主日结束。陪伴耶稣圣婴像巡游的是加尔莫罗会的索拉米神父，他向本新闻网解释说，布拉格耶稣圣婴像巡游活动是受到福音精神的启发，巡游的主要目的是将耶稣圣婴带向那些因诸多原因无法来到利古里亚朝圣地或者无法前往布拉格的人。我们也带着圣油，尤其是给那些再也无法出门的人赴油。我们的圣婴像一直有我们加尔莫罗会的会士陪伴。圣婴像有时被带到堂区，有时带到信友家中，在那里待上几天。阿伦扎诺朝圣地非常重要，因为一直以来是在世界上传播布拉格耶稣圣婴像敬礼的主要中心，无数的布拉格耶稣圣婴小太像从这里带到世界每个地方，好让所有人都认识对这尊奇迹圣婴像的敬礼。穿干净的衣服，沐浴，感觉与他人一样，抹去落在你身上他人鄙视的目光，同样也是尊严。圣座爱德服务部本着这种精神继续其使命，本着这种态度再次为贫困者开设了一间 教宗方济各的洗衣店和沐浴服务。该洗衣店设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并于元月十二号举行了揭幕仪式。教宗政祭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枢机也出席了仪式。圣座爱德服务部继2017年在罗马、2019年在热那亚以及2023年11月在都灵开了两家洗衣店后，又在那不勒斯提供类似服务。在欧洲海尔公司的合作下，由保洁企业集团推动，并由圣爱智德团体负责管理。这间新的洗衣店设在圣菲利伯和圣雅各伯堂的友谊之家，里面安放了洗衣机和烘干机。克拉耶夫斯基书记说，这是进一步接近受伤的人类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向弱小者展示上主的灵在和关怀的方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尊感》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分享一些与自尊感有关的日常生活实例，然后探讨自尊感是什么，最后是高自尊与低自尊的人表现的差异。后田完成中学教育后，踏入社会工作已多年，这十多年期间不断的转换工作，每一份新工作开始时他都很兴奋，全力投入，可是几个月之后就会发生问题。后田就会开始对主管、同工和工作情况表现出不满，他会强烈批评，或是他对别人对他的批评非常过度敏感和怨恨，感到备受攻击的不平感。他的表现自当受朋友，结果就是他被解雇或他自动离职。易仪在社交团体内很不受欢迎，主要是他的优柔寡断和他对错误的过度恐惧，常常愿意委曲求全，为人事事唯唯诺诺，主动地取悦他人，为博取他人的认同。每当他有机会跟别人分享时，常常重复往年旧事和创伤，夸大过去的错误的严重程度。他也常表现得神经质，自我批评，悲观情绪，对前景未来消极看法。可是他也会流露出极度反感和怨恨。总言之，不认识他的人开始与他交往时，都会觉得他温顺、楚楚动人、可爱可亲。可是接触长了，交往较频密之后，开始感到他的压力，令人觉得厌烦，如同一块贴身膏药，两手口香糖，被他紧紧贴着，扯不掉。后田与易仪不同的生活表现和行为，都使他们感到很不快乐，常不被他人接受。可是他们内心却渴望能建立友善的、较好的、亲密的人际关系，工作方面能较稳定，毕竟年岁渐长，也盼能安定下来，不用常感到缺乏安全感、漂泊感、孤独感。他们也感到 为什么会常期望别人的认同、接受、赞赏的渴求。虽然他们自己也明白，没有人是完全完美的，可是他们需要正视渴求别人肯定、赞赏和缺乏自尊感的弱点。后天和意义可以如何跳出他们的困境，改善他们对自己的看法。
自尊是一个近年来引人更关注的心理学概念，因为它可以预测某些结果，例如学业成绩、幸福感、婚姻和人际关系的满意度，以及犯罪行为。自尊或自我肯定是个体对自身价值的主观评价。自尊感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自尊包括对自己的信念，例如我不被爱、我值得，以及情绪的状态。自信是相信自己处事的能力。一个有自尊自信的人，一般对自己的评价比较正面，就能肯定自己的价值和长处，也会勇于接受新的挑战。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将自尊纳入了他的需求层次的理论。他描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尊重。第一，以认可、成功或钦佩的形式获得他人尊重的需要。第二，是以自爱、自信、技能或才能的形式。两种形式为人格的圆满成长都是重要的。卡尔·罗杰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提出以无条件接受治疗方法的倡导者。他认为许多人的问题根源于他们鄙视自己，认为自己一文不值，无法被爱。这就是为什么罗杰斯相信无条件接受被治疗者的重要性。当这样做时，他可以提高其自尊。在治疗过程中，无论如何都会给予积极的关注。事实上，自他提出这理论和做法时以来，自尊的概念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中被视为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心理学范畴，自尊是个人心理状态的基础之一，被视为一种持久的人格特质，但也可以有短期的变化。这人格特质的建立是由早期的成长阶段开始的，透过基础、尝试和学习，例如胜利、绝望、骄傲和羞耻。因此，应可以受到正面经验的鼓励、支持，或是受到负面经验的创伤。有心理学家于2007年将其定义为自我概念，是我们对自我看法。这对自我看法就如同对自我的感受一样，因为在建立这人格特质过程时，所受到正面与负面的经验的影响，有些人拥有高自尊感，而有些人则形成了对自己看低的思想和态度。事实上，自尊感的建立可以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遗传因素、外貌或体重、心理健康问题、社会经济地位、亲密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家庭、同辈压力等等。现在我们谈谈拥有健康自尊与不健康自尊的人的差异。拥有高自尊的人是这样的，坚信某些价值观和原则，即使遇到反对，会捍卫他们，并根据经验来修改，能够按照他们认为的最佳选择形式相信自己的判断，不浪费时间过度担心过去发生的事情，也不要担心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完全相信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遇到失败和困难不会犹豫地向他人求助，认为自己在尊严上与他人平等， 同学接受某些才能、个人声望或经济地位的差异。对他人来说，他是一位有趣且有价值的人，不会让自己被操纵，只有在合适和方便的情况下才与他人合作。承认并接受不同的内在感受和驱动力，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能够享受各种各样的活动，对他人的感受和需要很敏感，尊重普遍接受的社会规则。以上所说的是拥有高自尊的人的表现。那么低自尊的人会有什么表现呢？他们会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批评和不满，对批评的过度敏感，对批评常怀怨恨和被攻击的感觉，长期的优柔寡断和对错误的过度恐惧，过分的取悦他人，是完美的主义者，没有达到完美时会导致沮丧、神经质的内疚、沉迷于或夸大过去错误的严重程度，没有任何静音的漂浮的敌意和普遍的防御性和易怒、悲观情绪和普遍的消极前景，常会表现出极度反感，将暂时的挫折视为永久性的无法忍受的情况。低自尊的人往往对自己很挑剔，有些人在评估自我价值时依赖于他人的认可和赞扬，他们常要讨人喜欢，成功是其他人会接受自己，但如果失败则不会。因此低自尊的人常感到生活不快乐，终日忧心忡忡，日无安宁。我们可以利用上述的拥有健康和不健康的自尊的人的图像来检视我们拥有的自尊感的程度是否需要调整呢？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尊感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分享了一些与自尊感有关的日常生活实例，然后探讨了自尊感是什么，最后列举了高自尊与低自尊的人表现的差异。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尊感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